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69篇，我们从第一节看起。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陷在深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啊，这类的经文我们也看过不少了哈，很生动。重水也好，淤泥也好，深水当中也好，想到以色列过红海，或者挪亚的方舟，或者过约旦河，或者是耶利米也曾经被关在地牢里面，跟这个状况有点像，或者说大卫的逃亡，约瑟的被卖，或者我们自己生活中的无奈或者疾病啊，都可以应用在这些经文里面。我们会被吞没，我们觉得我们被吞没，我们没有地方可以躲。我们感谢主，不管怎么艰难的，你还是记得我们呼求神，呼求主名就必得救。呼求到第三节是困乏了，喉咙也发干了，然后等候神，也就是呼求等候，在艰难当中已经到了眼睛失明了。这经文都让我很快就，我们会想到在路加福音里那个穷寡妇对不义官的呼求，就是神好像不理我们，神好像很硬的心。耶稣也特别讲，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昼夜呼求，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替我们伸冤。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继续有信心的，总是仰望主，因为没有别的地方了，呼求到主耶稣，到最后把灵魂交在主的手里。好，我们先不讲到说，他也先不讲到说他呼求的结果，最后的结果怎么样？他先讲呼求的原因是什么？第四节，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这也是文人哈，喊得已经精疲力尽了，还能够想这么文字精彩的无故恨我的时候，我就想啊，有谁谁谁谁谁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他会说比我头发还要多啊，然后说他们很强盛。这当然可能是文字上的一些夸张，但是基督徒在世的时候，哪怕是只是一个牙疼，或者是一个人给你一个脸色，或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或者到办公室的时候接到一个无理的电话，我们也会觉得很艰难。那有的时候就是各种啊，各位各种，在我们办公室，在我们家里面，你在医院里面，捷运里都会看到有人是生病了，很累了，然后被人歧视，已经很累了，还被人歧视或虐待；有的是医生或护士，已经很累了，很多事了，还被病人欺负，这些都有的。就我们都有很多很艰难的，然后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痛苦扩大，把别人的痛苦忽略，把自己的理扩大，把别人理忽略啊，我们都容易这样。但是这个人，我们相信他真的是很艰难。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碰到这个情形。大卫、约瑟、摩西，各位最重要的，在这些经文里，他都讲到，这篇诗篇也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你看第九节，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是耶稣讲过的。第21节，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也是耶稣描述耶稣十字架上新约用过的啊，就是这些经文也许对那些批判学者来讲都新约把旧约乱引了，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觉得是很一致的。我们也很稀奇，原来我们的苦集中在耶稣为我们受苦这件事上，我们就非常非常感恩了啊。就是所以我说这话意思就是说，这个我是神的儿女，这我是神的仆人，这我是神的国度和教会，这我也是我们。因为这个我，圣经很光明正大的用在耶稣的身上， 我们求，如果我们的主耶稣上帝的独生子都这样呼求，那我们也这样呼求。如果我们的主都碰到这样艰难，那我们也碰到这样艰难。敌人一个是多，敌人另外一个是强盛。好，如果我们不把它用在人身上，我们也把它用在疾病或者困难的工作上面，这也是有的。但用在神身上，各位，我们希望没有自大的意思哈，但是我真是非常感谢主，就是因为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大卫用，这很多时候是敌人、仇敌，但很多时候这些仇敌又不料是你，就是我的朋友、我的同工，就我们对教会、对家庭、对婚姻，常常都会有这种状况，就是这的确是给我们安慰、鼓励、喜悦的，我的家、我的亲人、我的配偶、我的父母、我的同工啊，信友堂，但同样也是常常给我们很多痛苦的，也真的是父母或者儿女给我们很多痛苦。就我太喜欢圣经里这样的描述了，就让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应用了。就当你很像我昨天，我常常讲我很喜欢信友堂，但是信友堂很多弟兄姐妹当然也常常叫我很生气，也叫我很绝望。那我是感谢主神保守我，但是也有很多人就没有办法继续他的婚姻，继续他在这里的服事，或在任何一个地方服事，我们都会有哈。这里他说无故恨我的，不管是扫罗，不管是大卫的儿子，不管是大卫的同事，或者你也可以想到哈，想到但以理呀、摩西呀，都有这个情形。摩西是每一个牧师、每一个牧者最需要看的，或者非常需要看的，他是那么爱他的同胞，跟保罗一样，跟耶稣一样，我死让他们上天堂都可以。但是他最后也被他们气的，气得非常愤怒，你们这些人，我要把你带到迦南地嘛哈，就是我们都会这样。而且有的时候各位不要把基督徒或者是牧师或者我们这些传道人就想成我们是一群就圣法兰西斯型的，或者我们以为的耶稣的型的，不，那个圣法兰西斯或者是任何一个圣徒不是你，他们也不是标准的。而我们看到的标准包括摩西包括耶稣，有愤怒、有责备、有这些情形的。所以不要忘记，甚至你看69篇啊，我们刚刚引的两处就是引到这用在耶稣的身上，也用在我们身上。而69篇里面有我们根本不敢用的经文，我也读一下好了，就从第22节，愿他们的宴席在他们面前变成网罗。第23节，愿他们眼睛昏蒙不得看见。24节，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其实这个求和愿应该是一样的，就是都是愿，就都这都是起始句哈。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就是这种责备哈，甚至咒诅的句子。27、28节，这里面主耶稣也有用过，因为前面用到主耶稣说，他们怎么样？好，你说康牧师，你说主耶稣用过没有？主耶稣没有用，就他们拿苦胆，21节啊，拿苦胆给我当食物。主耶稣用的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而这里大卫是咒诅他们，好像不一样。可是你也不要忘记哦，耶稣也在我们中文的翻译里很常对于法利赛人，对于有一些一直不肯悔改人的责备是很重很重的，或者你就说咒诅是很重很重的。他们如同行走的坟墓一样，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登山宝训里有八福祝福你，对法利赛人的话里面有咒诅，就是我们不可以忽略这些哈。我没有鼓励各位咒诅，如同圣经不是鼓励各位咒诅，但是我们的确求主让我们能够很恰当的来爱人，爱人包括让那些人知道他的错误能够悔改。好，我们只是这几节经文这样讲哈。第4节，无故恨我的，无故恨我，你要怎么对他呢？无故恨我，你怎么对他？你当然还是爱他，但是你先要想到无故恨你这么多，你要先呼求上帝， 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你也要把理讲清楚。你会这么痛苦，是因为第七节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你是为义受逼迫，因此你那对那不义的人，如果爱他，你需要责备，指出他的错误，停止他的作恶，求神替你伸冤。这都是我们在爱人不可以忘记的地方哈。这些无故恨我的，无理与我为仇的，然后我没有抢夺的要我偿还，这句话新约也有引过哈，就是我们受到委屈可能很多啊，不过就是这里实在太丰富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很系统的讲哈。倒霉可怜冤枉，你向神求，你求神主持公义，甚至刑罚恶人，这都是对的，带着爱心这样求都是对的，但也不要少一个。第五节，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隐瞒。就我们基督徒在每一个时候，不管我们多有理，除了耶稣以外，我们每个人不管多有理多正确，多呼求神的施恩怜悯，我们应该也不能忘记我们也是有罪的人。就注意这篇诗篇是用在耶稣受苦的事上，当然耶稣没有罪，但是我们自己就有罪了，我们要承认我们有愚昧的地方，我们有罪愆的地方。所以一方面有认罪，一方面有定罪，一方面有呼求，一方面有代祷。呼求自己很可怜需要神帮助，一方面有代祷，因为我的状况跟别人也有点像。所以有的时候受苦的不是只有一个人，受委屈的也不是只有一个人。我们通常一想到啊，马上把自己跟约瑟相比啊，就我们就是很可怜的那一个人。其实可能是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都在受苦。哪些人会因为我或因为主而受苦呢？第六节，万军的主耶和华，就这里讲万军的主，可能也要表达上帝用他的奇妙的力量，不只是安慰鼓励，而且是刑罚攻击杀戮来拯救哈。万军的主耶和华，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好，所以他在代祷，他不再为自己祷告而已，不是我在等候而已。第三节他在等候神，但是也有别人在等候神，不是我在寻求主而已。第六节也有别人在寻求你。那么为什么不要因为我蒙羞，不要因我受辱呢？有可能就是我在劝他们，我在教导他们要等候主，我在劝他们教导他们要寻求神，结果我这个教导他们要等候寻求神的人，我自己受到了很大打击。那别人还想继续等候和寻求吗？他们看到老师这样，学生会继续吗？他们看到牧人会这样，羊群会继续吗？所以他的祷告是很伟大的，他不是只为自己伸冤，他也为其他走在主的道路中却受委屈的人代祷。那些人就是其他的神的儿女，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就是因为我建议他们要寻求主嘛，结果他们就乖乖的寻求主，结果就非常惨。各位，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有的时候我们给的建议如果是很属灵的，很合圣经的，但是没有解决问题，甚至情形更坏，我们就用这个祷告，不要叫他们因我给他们的建议教训受辱。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教训错了，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第七节，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对，这是我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碰到的，但是也是我们每个神的儿女应该都会碰到。因为魔鬼不会放弃那跟随主的人，甚至你越跟随主他就越攻击你。就圣经里有讲啊，如果我们是为了犯罪受苦那没什么，当然也感谢主了能叫我们回头， 但是如果我们为义受苦，我们这彼得讲你要欢喜，但是欢喜那是我们有信心，我们的人性是会哭的。我为你的缘故受辱骂，那这我们当中可能从小到大都有一些神的儿女，因为行善，因为传福音，因为爱主，甚至因为为爱责备人，被人说没有爱心，也可能因为你看到第九节，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那一幕正是耶稣在殿里发脾气的时候。那这也可能是人家会说你的修养不好，你不像一个牧师。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这个你可以想到很多这些委屈的人呢、啊。当然，我最容易，我们马上想到最直接、最真实的是耶稣，是保罗，是新约的圣徒。但你也可以看到，摩西也为了爱护羊群，或者是但以理为了尊主为大，或者约瑟为了，可能是为了诚实，也可能为了少不更事，就被他哥哥这样逼迫。那大卫当然为了自己的罪恶，也为了自己的懦弱，也被逼迫。就这些情形都可以变成我们的情形。我们当中不要有一个人碰到这种情形，但有的时候你也会碰到。弟兄看我是外路人，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各位，我们求神保守我们哈。假如我现在，我知道在夫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假如我今天在信友堂被委屈了，我被责备了，而且是委屈的责备，我受了羞辱，有人骂我了。哎呀，一肚子委屈，回去就要跟我太太讲。然后还没进门的时候，就听到我太太跟人家讲电话，那么跟那个委屈我的人一起在数落我的不是。各位，这很难过、哦。但是各位不要太觉得自己委屈了。有的时候我们在做一样的事情，包括我小的时候到今天记恨，对不起哈，记恨妈妈，就学校老师委屈我，回家说委屈，爸妈说一定你有错，否则怎么会老师怎么会委屈，我们那时候会这样子，哇，好难过啊。各位，当然这些事不是记恨父母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我们常常就是最容易自怜了，自己觉得自己好可怜，但有的时候我们做的错事就是这里所描述的。我们也看我们的弟兄姐妹如同外人，甚至我们跟别人一起来数落他的不是。当然有的时候也可能是对的，我们是错了或别人错了，我们要一起来数落或者责备，这都有可能啊。但是我这个只是在讲这作者的可怜了。作者是为了主，是为了主的殿。第九节啊，这当然就是约翰福音第二章那里也引到用在耶稣身上。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就这里面很多情绪，这些情绪包括委屈，包括可怜，包括危险，包括艰难。不过这情绪的开始是他爱主，他爱主的殿，用今天讲就是爱主的家，爱主的教会。然后十三节，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这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也讲了，辱骂你人的辱骂，就是有人辱骂你，这是人加在你身上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可能就是那个状况是没有人为主讲几句话，没有人为真理讲几句话，没有人为上帝讲话，你一讲了，人家本来骂神骂圣经的就来骂你了，本来骂教会的就来骂你了。好，第十节，我哭泣以禁食刻苦我心，这倒算为我的羞辱，我拿麻布当衣裳，就成了他们的笑谈，坐在城门口的谈论我，酒徒也以我为诗歌曲。 这约伯好像有一些类似的话啊，那诗篇里面也有类似的话。我们这样想吧，可能有一个人非常爱主，非常爱主的教会，非常关心神的儿女，然后看到他们错了就提醒责备，结果被攻击，然后他就继续这个禁食刻苦哭泣，可能是两方面的，一个是为这些百姓的错误，为抵挡上帝，为前面可能有的灾难而哭泣，耶利米很多这些情形。但另外一个呢，就是为自己哭泣了，这不能不说有自怜的成分，但这自怜应该是好的。就耶利米书太多为百姓会因为顽梗悖逆碰到的灾难会多大而哭泣，但是他也为他自己这样劝百姓，百姓不听还受到委屈而哭泣都有啊。那么也许我们主耶稣身上也有。就各位，这些诗歌就我们求主让我们很恰当的使用，因为这都是帮助我们的，但是就是不要变成一种自义自怜的成分，一种神不喜悦的自义自怜成分。就他的哭泣哀伤常常还被人家讥笑，这在教会历史上也很多，有些基督徒被羞辱的时候还会被别人笑，甚至已经羞辱到了冤枉被关在监狱里还会被监狱的人来笑，因为他们始终还是信靠上帝。十三节，但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神啊，求你按你丰富的慈爱凭你的诚实拯救我，求你搭救我出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使我出深水，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不容深渊吞灭我，不容坑坎在我以上河口。坑坎河口就像可拉党一样，你不但被活埋了，而且不会再出来了，那是很恶劣的人。但他现在用这些来形容，包括回应前面一二节的，就都是讲到很难了。各位，这种很难可能我们真是在生活中心理上精神上有的时候会有，就而且很普遍，在工作的时候、服侍的时候、跟人相处的时候很难，那就多学习这里，我们就向神祷告。我们求神救我们。我们倒回来讲哈，就不容坑坎在我以上河口，像可拉党一样，他是咒诅别人，摩西是咒诅可拉党，就被吞了，而且不能出来。那这个出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哈。我想很完全不需要用实地的我们要掉在淤泥中来描述这个出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啊。我倒觉得不知道可不可以给各位一个建议，就是你不要被你的服侍的或工作的或艰难所缠累住。这个那个感情丰富的弟兄姐妹特别容易这样，如果你是冷血一点像我这样也许不容易，但这不是神的教训哈。所以感情丰富就是就是这很多时候我跟神学生常常这样劝，可能姐妹特别多了，感情丰富是很好的，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感情丰富就掉在里面了。有的时候你的工作一定会碰到很艰难的，有人死了，有人病重了，有母子其中有一个因为有病死掉了，你一定很难过，你是很难过，但是各位你不要难过到就睡不着觉，就吃不下饭，就不能准备奖章，或者不能跟下一个你要协谈的对象，他们是预备要结婚的，你不能跟他讲说我现在心里非常沉痛，你们就不要结婚好了，因为结婚生了儿子以后得了癌症死了多难过。可我这是说笑话了，但是有的时候你的感情很丰富，你必须脱离那个淤泥，不管是多好的。好，有的时候因为别人打个电话把你胡说八道臭骂一顿，好，你就跟谢牧师请假，牧师等一下那个
敬拜赞美我不能带了，因为我现在是非常的愤怒。各位，我们都会陷到这里，这是正常的，但是你必须有一点本领。这个本领不是修养的本领，我们从来不是在讲修养，因为修养是世人可以做得到的，修养甚至是一种，就是一种，甚至是一种伪装的本领而已。我们不再讲那些事，我们在讲对上帝的依靠。你必须能够再参加一场你哭得也很厉害的追思礼拜，马上就赶着计程车去主持一个婚礼，跟大家一起欢欢喜喜的切蛋糕。所以你说，哎呦，那真是职业传道人了，神棍了。我不是这样说，但是我是说你需要能够这样做，因为我们的生活是这样。那你要怎么样很真实的与悲哀的人同悲哀，与快乐的人同快乐，然后最重要的，你还是一个自由的人。这我只是在讲牧师，其实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这样，因为我们生活中会这样。我没有说我们没有感情，各位请不要误会了哈。就我只是说从那个搭救我出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因为我们会被很多东西捆绑，这时候你需要有很多的智慧，很多的力量。就当然了，我们绝对是依靠上帝，但也就是因此，我们也需要各位，有的时候就把圣经关起来去打个篮球吧，啊，有的时候星期天回来你就看个电影吧。你说好不属灵哦，我回来都想看圣经，我没那个本领啊。就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就是我们是人，我们需要有一些应对。你真是有信心信靠上帝，但该有的睡眠、该有的饮食、该有的娱乐也需要有，但是最重要当然还是信心，你不要被缠累了。好，所以我们再往前回，就是到十三节，你是向神呼求的，神拯救的，神是有恩典的。十三节的第一句话，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这个以赛亚书啊、哥林多后书都有引，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祈祷。这悦纳的时候，单看这节经文可以是我们大家都马上懂的，你要在上帝心情很悦纳的时候，心情很好的时候向他祷告，就如同你要加薪，你要在你老板悦纳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小孩子要求父母，要在父母心情好的时候请他买一个新手机给他等等。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我要在耶和华心情好的时候向他祷告，可以这样了解。那我们下面就要问了，什么时候是耶和华悦纳的时候？记得应该是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引这个时候，在耶和华悦纳的时候，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什么时候是神悦纳的时候？他说看哪，现在就是。所以每一个时候都是你，我们在每个时候向凭着信心向神求，就是神悦纳的时候。这悦纳也可以讲我悦纳的时候，不是神的心情很好，我的心情很好向你祷告，因为心情不好的时候不想向神祷告。那什么时候是我们心情好悦纳神的时候？那也是有信心的时候，也是应该每一个时候。如果用这节经文把我们今天讲的连在一起，就是我们时时刻刻都有艰难，我们时时刻刻都可以得胜，我们时时刻刻都当有信心，因为主时时刻刻都是慈爱良善主。但那个关键联系的是你有信心呼求他。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恩待你的教会，恩待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在你的保守中，即便陷在深的淤泥当中没有立脚的地方，即便我们的仇敌比仇敌还多，即便我们实在也是够蠢的，犯了很多的错误，够坏了，罪愆不能隐藏，主，我们总感谢你，我们可以呼求神，我们知道你会拯救，你会审判，你会按公义来拯救审判，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 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